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一直有在预告说我们要做一个翻译师的企划，其实从2020年的11月就确定了这个企划，然后现在是2021年的4月，然后我们终于要开始做这个企划的正式的第一集。从去年的11月那时候，好像是我提出了四个大主题，就是我有兴趣想做的四个大主题，分别是政治师、女性师、同志师跟翻译师。那其实翻译师是在这四个大主题里面最后才蹦出来的，我其实那时候就说我想要把翻译师放到最后面这个主题但是不知为何阴错阳差，大家对翻译师特别的有兴趣。但其实一开始我想要做这整系列的节目都是出于我对台湾文学的爱，所以没有想到这么快呢就要脱离台湾文学，然后到一些遥远的国度这样子。
对，我也非常的
对，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就是我们在相对来说不熟悉的领域里面，就是努力的挑选出一些我们觉得我们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也觉得我们愿意花时间在这些诗上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之前在 IG 上互动投票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大家对于我们选的六位诗人是不算是太熟悉的。那其实我们自己应该也不是一开始就对这六位诗人太熟悉，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想要介绍的是我们怎么去知道而且确定说我对这个诗人是有兴趣的，就会是透过一些可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其他的优秀的诗人同时也身兼译者的引介。对，反正这就是我们爱台湾文学的初衷，那不小心扩展到了这个翻译师的部分。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企划的时候还有多加了一些限制，因为我想要增加多元性想要增加多元性，所以我就限制说不可以是同一个就是国家的诗人有两个，就我希望每个诗人都是来自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这样子。但是呢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就所以也同时有一些其他限制，就是比如说要是比较好取得的，然后也不要去过度纠结译本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翻译师就是会有很多种译本，要从哪一个译本里面选出其中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挖很深很深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个，我们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把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好诗跟好诗人，那同时也在台湾容易取得的地方找得到的话，那我希望是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这些诗，这是我当初的设定挑选标准的心态。对，
连接到前面桂纶镁说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挑选这些译本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延伸来说，有点像是其实他们就是本地的这些台湾的诗人他们的跨页的一些另外一些产出，因为他们就像，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本身是诗人，然后同时也有这些翻译创作能力，所以他们就在自己创作之余也去阅读，然后重新把这些名家的作品翻译出来。所以其实可以看的是我们去发掘出台湾诗人他们另一个面向的创作成果，那只是以翻译师的形式。
对，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是我在上一个系列选的三首诗，我说我选这三首诗的基础就是我很强调汉诗传统，那如果再讲到现代诗就会想到纵的继承跟横的移植，那我觉得汉诗传统就是所谓纵的继承的面向，那翻译师刚好就是横的移植的面向。在思考说要怎么从古诗跨越到现代诗，要向何处借鉴的时候，其实很多诗人前辈诗人在做他们自己创作的时候也是像什么西方现代主义或者是其他外国诗人去做借鉴，所以我觉得翻译诗也是创作的一环，就是它可以成为创作的养分，然后也可以成为就是在生产链上翻译可能比创作更加值钱，所以也说不定，所以或是它的价码是更加可以被看见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点这样子。就是有系统的讨论翻译师的文章我没有找到太多，但是 那个期刊中外文学有一期是翻译师的专题，那他那一期第29卷第一期是2000年出的，他就是在讨论以翻译为主题的诗。那这种翻译为主题的诗的文类其实是同时挑战了诗跟翻译还有文学跟批评之间的分工。对，所以其实在做功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小心又加入了一个很大的混战的战场，但是在这个大的混战的战场里面，我选的三首诗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个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挑选标准，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感兴趣，然后要是新出版的好取得的，而且不纠结译本的，也不给你很多什么原文啊英文翻译啊中文翻译这种东西的。就是虽然我还是打算在我的 Medium 上面都放尽量放我找得到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 Medium 看。但是到最后我选的这三首诗，是我其实觉得我打破了很多我一开始的挑选标准。
哦，怎么说？
我一开始在选的时候，我会提出翻译师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对当时对聂鲁达有兴趣，我是对拉丁美洲有广泛的兴趣，然后刚好有一本新的翻译诗集，也不是诗集，不是纯然的诗集，是那个廖伟棠翻译的里欧纳科恩的宴，那我对这本诗集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来也好好研读一下这本诗集。出发点是这两位，那四三首诗是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而且当初在说我们要解锁各国，我们要把各个地方都加进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选到亚洲，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亚洲，所以我就把那个日本的四三首诗加进来。但这中间会有一些可能有人会去挑战说我们是不是每个国家都一定要选那个国家最代表性的诗人，那关于哪一个国家最代表性的诗人是谁就一定会有一些争论，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任性的把这个东西就放在一边这样子。所以就选了我个人喜欢的四三首诗跟聂鲁达跟里欧纳科恩这样子。但是到最后呢，我选的三首诗，像里欧纳科恩，我甚至不是选燕这本书的诗，我是选了他的渴望之书里面的渴望之书。然后聂鲁达的诗，我甚至选了一本台湾没有出译本的诗集里面的最后一首诗，就是我选了他传歌这一首诗集的传歌诗中这一首诗，这首非常长的诗。四三首诗我也选了一首很奇怪的，不是收录在四三首诗诗集里面的诗，而是收录在爵士诗选这一本诗集里面的，就是爵士诗选这一本诗收录了非常多诗人的诗，然后里面有一首四三首诗的必须伴随老莫的钢琴在时速100公里下大声朗读的65号美国，这是我选的三首诗。然后我觉得这三首诗以及这三位诗人，我想要介绍的是诗人他会有多重身份，比如说聂鲁达他同时是外交官跟政治家，那也他也参与社会运动，那他也是一个诗人。然后里欧纳科恩他同时是创作歌手跟诗人跟音乐家跟小说家，那四三首诗他也是歌手跟剧作家电影人小说家诗人。线索到这三首诗，其实我是想要回归到也是我上一季在讲的流离这个主题，还有他们的多重身份里面他们全部都跟音乐相关联的主题，甚至是这个诗题就是在讲它是传歌，就是有这样的一贯性在我的选择里面。聂鲁达他也有流离经验，他在很多可能东南亚国家当过外交官，也在其他的国家当过外交官。那四三首诗他这一首就是从诗名，就是他就是在写他去美国玩，或对，或者他失明，他就是在写他看见的美国，或者他朗读的美国。那里欧纳科恩更不用说，他本身就是最大的身份，其实不是诗人，是音乐家。那燕那一本我原本有兴趣的诗集，他在写的也不完全是他的诗的创作，还有很多他的歌词的创作，以及他的图画的创作，都会在《渴望之书》跟《燕》两本书里面都看得到。 所以我想要把这种很复杂的东西交织的状况透过这三首诗来把它呈现下来，算是双制作嘛，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三首诗，然后善导师有他自己的三首诗，再请善导师介绍一下他的三首诗，他的制作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先回应一下你讲到那个就是李欧娜·科恩的诗是从渴望之书选出来的嘛，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会知道就是这位诗人的诗作也是因为这一本诗集，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诗集的翻译的分工方式就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找了非常多的而且是很蛮跨领域的创作者，就是有些是专职的译者，有些就是就是诗人或是甚至是其他作词家等等，就是很广泛的一个创作者的群体，然后让他们各自去分工，可能一人翻译一首或几首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的创作。对，所以那时候在翻这一本诗集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其实你还是会多少看到每个翻译者他用稍微有些不同的风格去重新让就是李欧娜·科恩的作品就是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字语言的版本。对，所以光是这个翻译的作品是怎么样集结众人的力量然后把它翻译出来，这个本身其实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对，虽然我们本身我们不会分析那个过程，可是我觉得光是我们只会赏读它的最终的成果，可是这个过程就是如果可以串联一下就其实还蛮有趣的。
确实，
对，
我确实一开始会受到那个燕就是李欧娜·科恩最新出版的那一本翻译的吸引，也是因为他的分工方式很有趣。他的分工方式就是那个廖伟棠我很喜欢的诗人翻译诗作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位是善导师喜欢的诗人那个王天宽他翻译歌词的部分跟其他手稿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分工方法。 对，
我也想要先讲一下就是我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诗人。其实一个是西莫思考，我觉得这个应该我们的听众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就是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一定会选到这样，所以就我们也觉得尤其是我觉得西莫思卡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你会发现其实是比如说流行音乐或是非常多各种就是大众的或是更日常的各种艺术形式都会有很多人去提到或是绘本等等，其实西莫思卡的作品启发了非常多面向跟类型的创作者，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诗人他的诗作本身他也旅行到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人的心里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还蛮代表性的一个点。对，翻译作为旅行这件事情就完全的体现在辛波斯卡的诗作上面。那再来就是其实我是先从那个就是想说那我们比较著名的一些就是有在做翻译的老师有谁，那就还蛮快就想到陈玉红老师有在稳定的翻译蛮多的诗作，所以其实是从陈玉红老师的译作里面然后再去找可能有哪些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集这样。对，所以我这边选到的三个诗人，一位是保罗·策兰，还有辛波斯卡以及这个纪伯特，这三个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我选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是1920年代的时候出生的诗人。对，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就是生命的起始点跟他们跨越过的一些整个世界的变迁其实是刚好有一个很有趣的对照，那只是他们当然个别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历这样。对，所以对，所以就也刚好因为这样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各自看出什么样的诗的作品。对，我这边选的三首诗集其实他们刚好都是关于失去一个生命中重要的人，或者说可能是比如说家人，或是广泛的讲你失去一个重要的亲友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表达这件事情跟诗人的关系，要怎么样传达这里面的情绪跟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对，那在纪伯特这边 这首诗是出自他的《烈火》这个诗集，那英文的名称是 Measuring the Tiger。 陈宇宏老师的翻法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他把它翻译成掂量一下老虎。对，就是好像你要掂量本身就很精确，那他其实就是在就他既不只是数字上的数算说这个老虎有多重，也不是，可是他也是好像把老虎这件事情纳入他的思考跟思量的感觉。那这首诗就是在谈说纪伯特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妻子美智子的死亡。美智子就是也是一位来自日本的一个艺术家，那纪伯特因为妻子的关系，所以他其实是原本是在美国出生，但是他后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旅行到日本，也在日本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职。纪伯特的这个生命本身也有一个旅行的面向，然后又有一个跨出自己的文化圈，然后去跟别人产生非常深刻的连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首诗就是在谈论这样的一个感情。另外一首保罗策兰的诗我们选的是鼠鼠杏仁。那鼠鼠杏仁这首他在缅怀他的母亲，谈失去母亲这件事情。对，那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吊亡的诗。第三首辛波斯卡的诗的话，我们选的是一首叫做葬礼的诗。那葬礼这首诗我觉得其实在诗的粉专等其实都有介绍过，虽然算是一个还蛮通行的一个诗。那这首诗我觉得它的面向跟前面两首又有点不太一样，它并没有直接的去讲说是作者的谁或者什么的一个葬礼，但是它就是用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视角在传达葬礼对于前来参与的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观点去描写一个人的死亡对于周遭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所以我选的这三首诗大概就是刚好围绕着失去生命中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些诗人大概用怎么样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命题。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翻译作为旅行这个是很好的我们这一集的抬头。翻译作为旅行，再回到我选的这三首诗，就是像四三首诗，它就是有一个日本看美国的观点，聂鲁达也有一个从他的角度看东南亚，看他去过的那些在遭受战争的其他的国家的观点。那里欧纳科恩的渴望之书，他的 contest 其实他在创作渴望之书的状态也是他去了一个灵修中心，也是一个远渡重洋的背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
哦、对对对，
所以这三首诗对我来讲就是不只是旅行，又离散，然后在离散或是遭受文化冲击，或者在远离一个曾经很熟悉的环境之后，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那不管是对他们所见的外界的探问，还是他们对自己内心的可能无能无力感，或是其他的很高的那种情绪的，像里欧纳科恩他就是可能会有一种无能轻回的感觉，但四三休斯他在那种飞驰的、那一种公路感的很重的诗里面，那种很高的情绪的，就是有即便都是旅行，都是远离，都是离散，可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绪会在这不同的诗里面展现、但是不同的面向，然后也会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在。关于诗的细节我们就之后再一首一首跟大家分享，大家还是来我们 IG 按个爱心留个言让我们知道大家还在。但关于翻译诗这个主题，或者是我们读到了什么跟翻译相关的理论，我们之后还会陆续做一些内容出来。但在这六首诗里面，我们第一首要介绍的会是四三休斯的这一首诗。那它其实也不是一首它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诗，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准备。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太太在我们的 IG 下面留言，就是指明他想要先听这一首诗这样子。所以如果其他的想要许愿的人都快点来 IG 这边留言这样子。
对，欢迎很多的许愿。
那如果对这些我们以上讲的内容都 还不够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发音不标准，那可以去看我们的 Medium， 我们 Medium 就会有所有内容。那就是想知道是哪几首是以及出自哪里的话， Medium 跟 IG 我都会 po。 反正对这些诗人有其他的意见都可以来 IG 私讯留言，或 Medium 也可以留言，就欢迎大家多多来跟我们互动。我想到我刚才忘了讲的东西，就是我原本在选聂鲁达的时候，我想要选的是聂鲁达的最后一本诗集，就是他写了超多本，然后人生最后一本叫做疑问集。那疑问集它其实是轻薄短小的诗集，但是它里面有像是天问这种大问，对于人生，对于自然，对于各种 生活会见的小东西的探问。那我原本想选的是这一本，但是这一本的诗集除了它大部分都是短诗以外，我也觉得它不是一个可以说拿出一个其中一个短诗然后跟你介绍说这个短诗在写什么，然后就可以去总结或好比较好的回溯就是聂鲁达他的诗厉害在哪里的点。当然聂鲁达诗厉害的有非常多面向，从早期的情诗到中期的很长诗或晚期的诗，但是我最后还是选了一首内容是很长而且有非常多东西可以讨论的诗，所以这是我后来没有把疑问集选进来的原因。但是疑问集是读了很轻快的短诗，也推荐大家去看。真的很困难，好，
很困难。
那非常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